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该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或许要我选出来吧，清楚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滴毕业，那一张别开别笑，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开始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断靠近，那回忆从过靠近，从出岁月踏入眼前，我和你留着开始和你期限，在这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就曾像诺亚方舟建造事业，只是我望着海面，但是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这些年买了诗了，买了手表，买了产业，却发现追不到的、停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就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古典，却没成熟点。就是完全完美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梦远想下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过你会不会，他会不会，他可总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懂黑的又亮，亮了又黑，那光阴沧海桑田，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有一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4，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那在这个网页上呢，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的主页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这里。下面呢，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的翟颖师姐，现在在纽约的一家大型国际组织工作。那么首先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
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翟颖，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大家通过电台这种方式来见面，也非常感谢月文邀请我来。
对，从翟颖师姐这个有条不紊的介绍中呢，可以发现她对电台呢并没有那么陌生。那其实呢，翟颖说她自己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有做过电台，
对对对，
而且还经验比我更丰富，做过三年的这个电台节目是吗？
对，那个是在国内读书的这个大学期间，然后我们有学校的广播电台，自己入学的时候就积极的要加入广播电台，然后
跟我一样对电台很感兴趣，
对，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电台这种形式是可以让人很放松，然后可以很自然的跟听众朋友去交流，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所以我今天来看到我们的电台，然后一下子就回到了大学时光，
很熟悉的感觉，
非常熟悉的感觉。
而且其实大学的因为翟颖师姐已经毕业比较久了，大学那会儿应该是多少年前？
很多年前
10年前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进去之后跟师兄师姐们一起学习，也经过学校的一些专门的培训，那么在第三年的时候有机会有自己的一期节目，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大概也是这个时间，5:00到7:00时间，然后主持一个叫做青春在线的节目，就是在学校征集了很多同学写的优美的文章、散文或者短篇小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
所以翟颖师姐告诉我，当时她做那个节目的时候用的是化名，而且她的化名还很有意思。
对，非常有意思。
介绍一下，
当时给自己起的化名叫做小新。
对，
那时候
不是蜡笔小新那个小新。
对，但那时候特别流行蜡笔小新，所以让人听了之后就很
亲切，
很亲切的感觉。但我的那个小心呢是春晓的小，欣欣向荣的心，
就还很文艺的，
还是比较文艺范儿的。
所以当时取这个化名就是为了避免太多人知道你是吗？就在学校里面怕有一些。
对，
就是
因为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收集的就征集的文章呢是都是我们同学写的，所以很多故事可能是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包括一些爱情故事或者爱情故事的悲剧等等。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量限度的
保护他们的隐私，
保护他们的隐私。对，另外我自己呢是怎么说呢，我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都关注这个主持人是谁，然后我觉得这一个名字就已经很文艺范儿了，这样的话我出了节目之后走在大街上还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种感觉非常好。
哦，你喜欢这样是吗？
对，
那看来我以后也要给自己取个化名，因为我现在的名字就是我的真名。
好好
太容易被发现了。
对，增加回头率。
开玩笑。那在比较轻松的引入之后呢，我们回到这个比较正经的采访环节。
对对对对，
因为翟颖师姐也是非常的丰富经历，因为已经毕业很久了嘛，然后今天的节目她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她很早之前留学是那个时候的比较艰辛的这个道路是不是。因为现在留学已经不是一个那么陌生的话题，不是像以前可能还相对小众，现在留学这个热潮，你不留学好像就你就 out 了。
对对对对对，
但当时可能你留学可能就是你跟别人会不一样，比较另类的一个道路。那当时翟颖师姐是05年
毕业，
对，已经是将近10年前了。
对，
那会儿留学应该 没有太多人。
那个时候留学其实有一点刚刚兴起，是在新东方这个英语学校的带动下，有很多的留学生，不能说留学生，有很多的大学生希望去尝试留学这么一种方式，但是很多人对留学还是比较迷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所谓的苦，其实就是在求学这条道路上有很少的经验可以有前辈跟你分享。然后在这个学习英语方面呢，我们没有不像现在一样有很多的教育机构。那个时候其实最大家说比较最向往的最权威的就是新东方。然后新东方那个时候也只有在北京和上海有总部，其他地方还没有设立很多的分校。
对，当时您是在那个郑州读的大学，
我是在开封读的河南大学，对对对对，在但是是在北京去
学的新东方
，对，
所以
其实我的暑假和寒假，包括新年，都是在北京度过
的。哦，那种住宿班，
对对对，住宿班
还是很辛苦的，
还是蛮辛苦的。对，有很多的朋友，就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来自天南地北
的朋友，对。但是在过年的时候，那是我这辈子，那个时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来没有在家里过年，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孤单的。其实，
哦，过年都去北京学英语，
过年在北京，因为就寒假的时间嘛，利用寒假的时间在学。所以新东方还比较人道，放了4天的假。
那个时候你还回家吗？还是只在北京？
没有再回家，对，因为马上要回到课程里面，而那个新东方的课程是很紧张的学习课程，然后有很多的考试跟测试，所以我们4天的时间就好多小伙伴大家一起在北京一起过的年，也还是很幸福，但是就是没有家人的陪伴，还是未免会觉得孤单一些。对，但是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就觉得好像学习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就觉得信心很足，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小 case 没有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过来人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当你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你想支撑的时候，你觉得那些辛苦其实也都不算什么，因为你能想到将来的那个目标或者结果的时候，就其实心里面还是有那个冲劲，有那个干劲在那边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信心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出国而已，因为如果我只是为了出国而已，那我可能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就会非常迷茫，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可能因为当时也受到我大学的辅导老师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出国只是因为我想寻求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发展，和我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是你只是在本身的生活范围里面你是做不到的。就因为我是一直是学教育出身的，那么我在上大学期间学习了那个这个教育史，就中国教育史以及世界的教育发展史进行比较，包括当时也是受到顾明远教授的这个国际比较教育学的这个影响。那这个内容其实是你在如果只是在中国本地去学习，你是达不到相对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种信念才能支持着你，就觉得学习英语是一部分，因为它也像专业知识一样，那么出国留学也是一部分，因为你只是要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真正是你要实现你的理想，它是最终的一个推动力，才能够让你战胜不管是任何的困难，那一直走下去。
对，
对，
我觉得概括之就是当时你对国外的这个教育体系知识的一个渴望，
一种渴望，
然后推动着你去学英语啊，出国留学做这些准备。
对， 对， 对，
其实最后达到的目标其实并不只是出国了，
对，
读书这么简单，而是就是说我学到我想要学的那个知识了，
对，
看到国外先进的这个教育的理念，
而且我还是希望把这些理念可以逐渐的通过我自己的一种方式能够带回到中国的教育系统，或者这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够将来还是回国内去发展，或者是说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教育有一定的帮助，哪怕是对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求学的学生有一些帮助。这是当时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走出去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去发展。
对，其实在教育学院我身边的一些同学，他们确实也是在教育学院读了2年的研究生之后，确实是选择回国之后然后去做一些教育机构啊，或者做一些学校的一些工作。
对，
确实它有起到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效果。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像你一样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是理想，而且正在实现中，还是让人觉得蛮幸福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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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其实当时你出国留学 还是算是一个小众嘛，就是跟别人大部分群体可能也不太
一样
的，
对，
走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那其他同学可能是以考研啊或者是找工作啊留在国内为主，
对，或者是以结婚啊毕了业之后马上就结婚了。
哇，那个时候就这么急着结婚了。
对对对，有我有其实要说也挺羡慕他们，就结了婚之后大学毕业了之后马上就结婚然后在一起去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
那当时唯独你或者是就说
可能
少数的一些人选择出国，那当时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是有一些多少会有一些孤单吧当时。
对，
那怎么去克服，就怎么样去坚定的你这个道路呢？
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就是首先你先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因为说实话在很多道路上面在一开始大家有理想有热血的时候是很多人同步一起走的，但是当你慢慢的真的沿着自己理想的那个方向去追寻，去不停的这个探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你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身边的这些同僚们
战友一个个倒下了，
对对对，就战友们就一个个倒下了。对，或者就是他可能觉得这样的目标就不再吸引他了，因为路边上还是有很多的风景，
野花，
有很多的野花，对，有很多的小路会吸引他，
岔路就
走开了。那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会越来越少，那个时候会觉得越来越孤单，因为其实大家的离开某种程度上会给你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还认为出国，那个现在跟现在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个时候觉得出国是一种是一种奋斗目标一样的那种，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出来了之后你发现出国只是换一个环境学习而已。对，但那
个
时候对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我是为了做什么我才要出国，对，为了出去才出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身边有我家人的绝对支持，然后有我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
家长还是蛮开明
的。对，我家长还是一直比较开明的。对，就是他们对你的这种支持，就是他可能也没有觉得这样做一定是很好或者一定对你很好，但是他认为你的理想是对的，他们愿意支持你，愿意尊重你。我觉得也是因为这种理解、尊重和支持，能够
其实很大的
一
个力量了。
对，
其实就算别人他们可能不太明白到底你学这些是为了什么，可能你做这些准备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但他们无条件的给你这个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
对，
其实就足够了。
包括物质上的鼓舞，就是我有一个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我经常其实我一直胃不是很好，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丢三落四的，或者是因为有就是你太专心去学东西会错过吃饭的时间什么。我有一个好朋友那时候会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现在哪怕现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很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确实
会忘
掉
时间。
对
对
对，我那个朋友就他特别有意思，他就是会时常过来提醒你该吃饭了，你现在五分钟限你五分钟把东西收掉我们去吃饭，就这种其实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对，
很贴心啊。
对，非常贴心，我觉得这样的友谊其实可能是一辈子的友谊。那我觉得这种都是给我的一个动力。然后很多你的理想在别人看，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提马云，就是当时他在设立这种阿里巴巴等等这种网上理念的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觉得你是空谈。那个时候我在跟大家去谈我的教育理念，我或者是说我将来在不一定非在教育领域发展，但是我希望实现我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你跟很多人谈其实别人是
不懂的
不理解的，而且觉得听听就算了，因为你可能太理想主义了。但是
就算是跟你一样学教育的人也会这么觉得吗？
对，也会这么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让你悲伤的一个事情。
对啊，因为你们学的是同样的东西，当我跟你说一些比较我理想的东西，难道为什么你不会理解我呢？
对，因为他们可能会他也不错，他的可能就是说我学教育我其实就是当一个老师，在这个岗位上去实现教育的理念也对，但是就是说
你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出发点不一样。对，
你是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是
也不一定更高，但是可能就是说你想得到的想实现的人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对，那我那个时候只有我的专业课的老师还有我的辅导员， 这个是非常支持的。对，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有身边有这样的人，包括他们家里比如说他的子女或者是他的丈夫等等，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他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苦苦的去追寻你想要实现的。
那我觉得其实你当时的这个获得的支持还是蛮多的，因为还是大部分的群体不是，或者说是比较权威的一些群体，比如说你的父母啊，
对，
然后老师啊，其实有他们支持你，就其实是
对对对，
很有力量的感觉。
对，所以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同学们的这种
社交啊
对啊，
玩乐啊
谈恋爱啊什么，你把这些就都忽略了，其实
对你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对对，
那别人在唱歌或者别人去逛街的时候，你在自习室里面做英语题，是不是？
对有那种感觉，
我特别有这种特别有共鸣。
对别人都在外面玩去逛着看电影啊，比如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
圣诞节你也在苦读、啊、
我也在苦读。
我记得有一个我自身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好像考 GRE 作文的时候是我生日后几天、
嗯、
然后我生日那天就还在自习室里面巴巴巴巴写作文、
哦、
然后觉得
很辛苦、哦、哎，但是有没有一种成就感其实对、
啊、事后有成就感、嗯、但现在回忆起来是还蛮有成就感，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觉得、嗯、哦，为什么这么心酸，为什么这么苦，
浪漫的心酸。对，但其实我后来受到最大的阻力是实际上是我因为我其实那一年之前其实也跟岳文分享过，就我那一年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也参加了中国的国内的考研，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过别所，其实是我最想读的那个专业，和我希望求学的老师，然后美国这边呢也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教师学院和哈佛大学教师学院的研究生。
哦、哈佛大学这点展颖时间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么好的名校都没有去，居然选择了就是虽然说哥大也很好、嗯、但是毕竟哈佛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就是很响亮的那个名字，
对对对，
人人都知道的。
对我其实那一年拿到的第一个 offer 是哈佛大学提供的，然后特别的震撼，你知道，也很惊喜，然后就觉得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假的，你知道吗？就觉得，但是其实后来验证那确实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的，是真
的，对，是真的验过了，对，也验过。然后后来大概过了可能两三个星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这个
入学也来了，
然后他还有奖学金。
对，
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教师学院还给了一些奖学金。
当时在十年前他就有奖学金了，
那个时候也有。对那时候其实非常少，所以我一直觉得
是不是就是
蛮
是不是就是三个学分的那种奖学金，
六个学分的。
对，
我当时是
我一样的、
哦、
我也是六个学分的，就是一年的那种。
对，
第一年，
对第一年的那种，
这可能是教育学院给的，
它是其实是最多的了。对研究生来讲其实一般都是没有的。对
对，
然后哈佛大学其实当时给的也有，他是
哈佛也给了，
对，他是七个学分的，
还多一个呢。
对，还多一个。对，但是哈佛大学的问题是什么呢？哈佛大学那个项目要求你
必须
在12个月之内读完，就它是一个非常 intense 的一个项目，而且
我不能延长吗？不能慢慢读吗？
不能延长，就是他在的录取通知上写的很清楚，那个专业就是12个月的专业，
限死了。
对，而且他呢要求学生在暑假的期间呢要去发展中国家，最好是非洲地方的国家去做一些调研项目，然后再回来，这个要成为你毕业论文的一部分。那相对而言呢，其实因为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就马上会跟导师去沟通，就基本上你已经知道你的导师会是谁，跟哈佛大学的教授沟通，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沟通了之后，其实反倒会觉得教师学院这边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机制会更灵活一些。
哦，
对，而且他对学生没有太多的限制，他鼓励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就是你在 TC 读书的学生你不用是读教育的，
对，
你可以是读工程的，
对，
读经济的都可以，那么其实在教育领域里面他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专业，这个还是比较鼓动人心的。
那哈佛大学他就限制你必须背景也是教育的是吗？
哈佛大学我看了一下，我那年录取的同学的背景基本上是教育行业的，而且基本上是有工作经验的，好像没有工作经验的我知道的可能当时就我自己，
就你一个。
对对，而年龄是比较偏小的。
那你觉得当时这么好的学校，按理说是世界排名属于就是美国排名也是属于
美国排名第一的，
对
对，
哈佛大学录取你，而且当时没有工作经验，你觉得你当时是什么打动了他们？
我觉得是我，其实我虽然一直没有说有过全职的工作，但是我在求学期间，我的暑假跟寒假从来没有虚度过，就是我从来没有说我就在家放轻轻松松的放一个假。每一年的假期都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就是义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叫的实习也好，它都是通常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是在不同的领域，可能跟教育相关，可能没有跟教育相关。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一年暑假是扶贫教育，然后跟我们另外的七个女生，我们一共八个女生代表学校到河南省的贫困县的一个贫困村，特别贫穷的一个地方去支教，那年夏天。然后我觉得那一段，其实说实话，我最后真正的申请出国留学然后学比较教育跟那一段经历也有关系，因为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我们的孩子条件那么苦，然后可是他们对于学习新鲜，我当时是教英文课的，但我觉得他们对学习新鲜事物特别的感兴趣，而且非常聪明，真的，你第一天教什么，你第二天课上问，全部都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意识到，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中国是大国，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提我们是大国等等，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软肋的地方在里面。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肋，然后我希望能够带到更多的资源来帮助这些这么聪明的孩子可以实现他们的，比如说
对知识的渴望，
对知识的渴望，甚至其实求学对于他们来讲是改变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对我震撼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把那个经历就写进了你的个人陈述，
写我的简历，对，就 personal statement。我把那一段经历，包括我遇到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和我的想法，都写在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我个人认为，可能那一段经历其实
打动
他们评委老师，
而且因为你是自身的这个真情实感，可能因为真情流露最能打动人，所以我觉得当时你的那篇个人陈述，就算你的工作经历可能不多，但是你这些实习经历或者说去扶贫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也是工作经历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了。
对，
所以当时哈佛大学给了你这个录取，而且还有奖学金。
对，
那又说回来，你说就是你最后没有去哈佛大学，反而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哥大这个平台更能发挥你想要这个找到的空间，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一些正在准备申请留学或已经在美国读书的同学的一些建议，就是在研究生和这个比如说就是硕士和博士这个求学期间，其实要更要看重的是学校专业的排名，而不是它总共的排名。那其实在教育领域里面，岳文可能知道，教师学院其实排名是在哈佛大学教师学院之前的。
对对对，它应该是全美第一的
排名第一的。
对
之前是排名第三。然后我来那一年，我记得入学的时候，我们校长说很高荣幸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排名是第一，你们现在应该蹦起来，然后要培养
大家蹦起来。
对那其实我的当时的专业背景和我个人的这种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和实习的经历，其实对哈佛大学的那个专业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两个专业都是非常对口的。那我其实后来有很多的考虑，综合方面的考虑，觉得一个是纽约的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再加上教师学院的这样一个环境，包括其实你在后来拿到邀请信之后跟导师的这种沟通，我甚至跟导师打过电话的，那个人感觉，对，我主动打给他的，那这种感觉好像还是觉得教师学院的教授更适合我的发展，就他很关心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他的教授的定位是你有什么样的理想，这是你的专业，我们可以在这个专业里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在中国学生求学20多年的这种状况下是没有的。
忽然觉得哇塞，
觉得有老师愿意帮助我，
对，这个待遇真的是很不一般。
对对对，
那我想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难道他们的导师也不是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吧？
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专业跟导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怎么说，就像现在工作一样，就是可能很多机构都很好，公司也很好，
你看对眼的就
老板也很好，对，但是关键是你要跟他有一种很好的这种共鸣才可以。
对缘分，
对，是缘分，我觉得是缘分。
然后
而且后来我来到 Teachers College 报到第一天，我就去他办公室，发现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教授，所以才明白可能为什么他会这么开明。 对，
好，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也休息一下哈。昨天呢晚上在纽约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就是34街那边，昨天晚上举行了一个五月天的诺亚方舟世界巡回演唱会。昨天晚上可以说是很搞笑，就是可以说纽约很多年轻的华人集聚一堂，你从来没有觉得哇，纽约可以有这么多的华人，而且同时涌向纽约很繁华的一个地方，
对，
你会觉得啊，有一瞬间觉得啊，我回国了吗？
对对对，
然后还是蛮壮观的，而且保安是外国人，然后中国人去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五月天这个乐队还是蛮了不起的，因为一般的华人的乐队或者是歌手来都是赌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小型的地方去开演唱会，但是麦迪逊花园广场这种大
的
规模，
对，
一般我就很少听说哪一个华人就有在这边开过演唱会，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是自己亲自去了现场，我觉得很震撼。我不知道师姐你有去过那个麦迪逊花园广场吗？麦迪逊
花园广场去过，但是昨天那个我没有去，但是我其实已经间接的体会到了气势的磅礴因为昨天在看微信的时候发现大家全部都在刷
屏了，
我的天哪，刷屏了然后所以我就掌握了基本上360度的照片的全景，
从不同的角度位置拍的照片，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五月天还是挺很不错的，因为他除了他的歌曲确实是很鼓舞人心以外，
对，他的歌词很励志，
是一种精神，
对，
其实对大家是一种震撼，所以我们很愿意支持他。
其实像昨天我去演唱会，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票，是最高，你知道那个麦迪逊花园它有很多层嘛，我是最顶层最后一排的位置。其实呢票价很便宜，大概就40多块钱，其实相对于在国内看演唱会这已经算
很
便
宜
的。然后虽然是最后一排，但我并不是那么说在意说我能不能看清他的脸我只要就是能感受那个气氛我能看清歌词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昨天晚上有那种真的有那种全场大家一起千人 KTV 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好震撼。
对，因为他们的歌声很，他们的歌曲是很脍炙人口的，
对，
很多年轻人都会跟着一起
唱。对，而且歌词写得很励志，很也是很容易就学的那种，就现场学也可以。
对 对。
所以昨天就有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五月天那个主唱，他会把话筒就是他自己不唱，然后全场就可以跟着就自己自动就把那个唱出来，还是蛮
有
感觉的。有
没有感动的留言？
有
哎，昨天很多人都激动
啊，真的吗？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
我记得有个朋友说当这荧光棒全部挥舞起来
的
时候，
真
的那种
很美
的澎湃，
对，而且有的歌它像昨天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干杯，是我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第一首就是开场放的那首歌，那首歌其实我以前没有听过，是昨天在现场第一次听，但它那个歌词就写得很好，让你一时就戳中你的泪点，你知道吗？然后居然我没想到就被这样一个欢快的歌，然后看到我就感动到就是流泪，所以
要不要欣赏一下
好，那我们来就欣赏一下昨天晚上我因为我没有每首歌都录嘛，我录了他的一首温柔，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全场那种大合唱的感觉，正好我们也休息一下来欣赏一下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Ooh.
刚才呢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昨天晚上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个片段，他演唱的是温柔，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还是很热烈啊。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节目是留学进行时，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翟颖师姐。那刚才我们在讨论说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的一些气氛，翟颖师姐说她之前也有听过一些演唱会，可能没有这么震撼吧。
没有这么震撼，在美国我听到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飞儿乐团去年的一个演唱会，
在一个赌场，
在赌场，对，他们一般的演唱会都在赌场，规模很小，
对对对对，
其实只有容纳200人左右。
是
像五月天这样的还是非常让人骄傲的，
是不是真的有全场合唱的感觉？
会有全场，
对吧？
对对对，我听见尖叫声啊，
而且就
等等
你听到这样的感觉，你就觉得会心灵就会被震撼，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对，会
触动一下，
会很触动你。而且他们的歌曲，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人生哲学在里面，有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在里面，所以很容易让人感动
的。
对对对，我们替他做一下宣传。对，但是对他们很赞。
对对对，那其实翟颖师姐身上也有很多励志的故事。那前面段呢，我们有聊到说翟颖师姐当时在10年前的时候出国的那个道路还是比较孤单，但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然后来到了，而且在同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录取同时。翟颖师姐毅然决然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专业，还是蛮有自己的这个魄力和决断力的，我觉得很佩服。要我的话，我可能我想都不想，怎么肯定去哈佛，
对对，
因为我爸妈肯定都乐坏了。
对对对，
我觉得
对对对。
那当时你爸妈没有说给你一些影响吗？
其实我当时最大的阻力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真正拿到了这个确定了之后要去哪里，连签证都办下来了，而且我做了一件让我父亲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去北京办完签证的时候，其实我把机票已经买了，但是我回去之后然后我还没到家，我妈妈说我们两个先谈一谈，然后我妈妈告诉我她其实不太愿意我去，那个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
对，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呢？
对对对，之前她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但是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她不愿意我去，直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
可能要走了他觉得舍不得了，
对，他觉得舍不得，他其实我现在非常能理解父亲和母亲当时的那种心情，就是他对你有很多的不放心，因为我父亲他那一辈他的同学也有在国外发展的，也发展的不错，但是毕竟这次是他自己的女儿，唯一的女儿，然后在国外发展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没有办法预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其实对于父母来讲他没有很多的期望，他最大的想法就是你能够平平安安，
对，希望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
工作生活状态，
对对对。那我当时在纽约其实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同学，没有朋友，那来了之后其实是比较举目无亲的一个状态，除了学校比较好，然后这边的生活环境还比较好，但其实那个时候对纽约已经有概念，因为纽约毕竟不是一个名声非常好的城市，在国内就是北京在纽约对大家的影响，它是天堂它也是地狱，所以父母还是不免有很多的担心，那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考虑，因为其实北京师范大学在国内也是教育领域最好的学校。 所以他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
那你最后怎么克服的呢？
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保证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去我是为了读书的，我有我这样的理想，然后我很坚定地告诉她我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我不一定一定会按照我的设想的方法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希望我这辈子不是空空的这么过去，然后等到头发花白的时候留下很多的遗憾不能够去实现。那我也跟他讲，我不是什么都没有想过，我知道可能我会去了之后遇到的一些困难，甚至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预测的危险，因为我们也知道纽约有一些地方可能治安没有那么好等等，这些我也想到过，但是我知道就是只要我自己可以，那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是活得最好的。
所以你妈妈当时就放手了？
我妈妈当时不是被我说服了，而是她知道她已经没有办法说服我了。啊、对，所以
她坚定了。
对，所以我妈妈再去说服我爸爸，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来了美国之后，就当困难真实的放在你面前，然后你没有办法再去跟父母去哭诉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生活很真实。那这个时候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去克服很多很多困难。但其实说实话，后来来留学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很辛苦的。对于前辈在美国留学的这些人，甚至已经在国内工作辞掉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来美国，他们的生活才是最苦的。因为他们来了之后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所以就餐馆打工啊，送外卖啊，做苦力活、
你说是在你之前来的前辈？
之前的前辈。但是我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了之后，其实也见到这些人，比如说你有时候跟同学一起点餐送外卖的也是中国的人，他们会说，哎，你们现在留学生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你看现在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出来、
就是你的前辈他们对你说很幸福。那现在你
也不是前辈，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一些，在华人的
那像现在你应该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更幸福了。
我觉得你们现在很幸福。对啊，现在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比如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每年对国际留学生的招收的比率越来越高，
归属感越来越强。
对，归属感越来越强。而且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因为也没有做好很多的研究，我都不知道纽约还有一个地方叫法拉盛，只知道纽约有地方叫 Chinatown
中国城。
对，中国城。然后去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些简单的国内的吃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就觉得可能来了之后根本就吃不到中餐，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有法拉盛这样的地方。现在因为
那个时候信息可能没有那么还是
有
点闭塞的。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现在其实在网上有很多攻略嘛。
哦，那个时候可能网络也
还少，
信息也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还少一些，没有人跟你分享法拉盛饮食全攻略一样。对，现在就学生基本上来了之后除了思念父母以外，从饮食啊生活方面不会特别想念，因为像这边你如果需要的话这边可以找得到。
对对
对，
纽约其实还是很多中国东西想要基本上都是能有满足你的需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我觉得现在留学生真的很幸福。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留学生在生活方面物质条件可能会很幸福，但是我觉得其实就业压力很大。
对，
我现在
比你当时要大是吗？
对，我现在明显感觉到现在留学生比我们当时来读书和就业的时候压力要大很多，因为大家除了要跟美国的当地的学生竞争职位以外，要自己相互之间竞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竞争
了。对对，
当时像张颖师姐你来纽约的时候，可能你们专业的中国人也或者就可能就你一个，然后你们整个这一届的教育学院的中国学生也就可能十多个。
对，
所以当时你们找工作的话可能不像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对，就是因为有同样背景的这个同学可能就不像现在一下很多，然后也因为这样的相互竞争，招聘单位会提高门槛，这个是很非常直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中国人非常少，所以我在就业方面我还自己感觉还是比较宽泛的，就是我有很多对口的职位都可以去申请。现在的话可能同学就会再局限一些，因为学这一个专业可能就有十多个中国学生，那你首先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你要做什么。那我也见到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还是要比如说改变自己原来学习专业的领域，然后去做一个先可以工作先可以留下来的一个职位，现在这种情况也还是有的。那在我当时毕业那一年，我 这种情况非常少，就基本上我们同学80%左右的愿意留下来在美国发展，基本上留下来
都找到工作了，
对对，基本上都找到工作了，而工作基本上是自己愿意去从事的那个行业，
那很幸福啊。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像现在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对，
尤其是教育这个领域啊，
对，
还管他是不是自己最想做的，先拿到这个敲门砖，然后再曲线救国嘛。那师姐，你们那个时候就是找工作，是学校就会有这样的招聘信息，然后就相对而言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道路吗？还是说还是需要自己去搜索？
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从招聘信息方面，现在可能比那个时候会更好，因为现在我们又有很多的这种网上的社交网站呢等等去传播，像 LinkedIn、Twitter 这种，很方便。其实一个信息发出去，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其实找工作，一个是校报，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导师有很多的资源，就是他其实，如果你很明确你要做什么的话，导师会给你一个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机会，然后你来申请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在经济危机之前嘛，所以那个时候
07年毕业的，
零七年毕业的，然后很多时候你找工作还没有受到身份的影响，因为现在很多单位如果你要办绿卡等等，他就不再给你这个机会了。
那个时候对国际学生的身份限制还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那么严格，
还不会说我们明确不给国际学生发工作签证，
对，
没有那样的要求。
那时候没有这个政策，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你只要有机会，公司愿意要你，他会帮你申请这个工作签证、工作许可等等。
那还是会容易一些。
对，从这个层面来讲，还是会形势会好一些。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当时还是得跟别的美国人竞争嘛。
对，
那也许时期不同，但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经验或者技巧还是共通的嘛。那展颖师姐，你觉得在找工作、面试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给大家你自己的一些经验或建议？
是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现在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明确你自己想往哪个方面去发展，然后要在自己的简历方面要下很多的功课。其实我们中国学生是很优秀的，我们现在的学生的英文水平啊，沟通能力啊，各方面还是，其实说实话某种程度比我们以前的同学可能还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可能要有很多的社交关系，然后让大家认识我，然后找工作，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专业，就是这个领域方面和你的简历方面没有做得很充分的话，别人没有办法接受你。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这边找工作的话，他先看到的是你的简历，那你这个简历要很充分的、很积极
的全面
的展现你自己。然后美国人希望从你的简历里面看到你的个性，那这个个性其实反映在你之前做过的这个我们叫做 working experiences，
你的工作经历，
就是工作经历方面。其实这个工作经历包括实习、义工、帮忙
各种活动，
这种各种，但是它要有一个主线。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有一个给大家建议，也算是一个弯路，就是就是我可能当时因为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就来了这个教师学院之后，那你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你会很累，然后你还要，我们学习功课还是很
重的，
非常重的，每一个星期四门课，然后每一门课至少要一本书要读完，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报告啊、文章文献要读，你还要写文章，
对，
所以要兼顾的话就会很累。那你有的时候可能在功课方面就会放松一些，然后就基本上过得去就可以了，然后只要不影响到你最后 final 的那个最后考试的
期末的成绩
就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太多的时间用在社交方面，就是参加社会活动方面，会影响你对你本专业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建议是给不同人的，如果你是只是想读了硕士之外我马上就要从事工作，然后你的工作需要你不停地跟别人去交流，那这样是很对的。但如果说你的专业其实是要求你要静下心来搞研究的话，那你就适当的选择，有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活动会好一些。我当时大概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在
来美国半年之后，
对，半年之后，然后我在其实就是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会积极的去调整，就是我不会 会再有任何的学术报告会议，或者是有这种大型的报告会，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高级别的，我们请了一些国家的元首啊来座谈，什么都去参加，可能就会有选择，就是
有针对性
的，有针对性的，
跟自己比较符合的，
对对对对，跟自己比较符合的。那如果大家能够尽量缩短那个摸索的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放到你最合适自己
的这
个方面。
我同意，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在大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什么活动都参加，太忙的时候，你反而就可能就不会去看清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
有的时候反而要停下脚步，然后仔细去看看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选择。
对，
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不会那么累了，因为人一累的话就会不去想那些东西。
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展颖师姐今天来我的直播间做客，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唯一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或许要我学去再把清楚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滴毕业，那一张边黑边笑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才是种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断加添，那回忆冲过考卷冲出岁月踏我眼前，我和你留着看着和着气息在这场边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就曾承诺要把再见的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总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追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